中国在7月9号宣布，中国外长王毅将从7月12号到16号访问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王毅将会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上合组织与阿富汗联络小组会议。在中亚五国中，除了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之外，王毅所访问的这三个中亚国家全部都同阿富汗有边界接壤。随着阿富汗局势的变化，中亚地区的安全怎样去保护中国在当地的利益，这些无疑都将会成为王毅中亚三国行将讨论的关键议题。就在中国宣布王毅访问的同一日，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团在莫斯科的记者会上宣布，塔利班目前已经控制了阿富汗八成半的地区。在王毅将访问的这三个中亚国家当中，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的边界线是最长的，长达1300多公里。刚刚巡查塔吉克阿富汗边界的俄军上将、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总参谋长西多罗夫对俄罗斯传媒说，塔吉克与阿富汗边界目前几乎已经全部被塔利班控制。塔吉克斯坦是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成员国，俄罗斯目前在塔吉克驻有201部兵师。塔吉克官员已经要求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提供帮助应对边界局势。塔吉克斯坦同时开始动员20000名后备役军人、1000多名阿富汗政府军士兵在塔利班发动进攻时逃入了塔吉克境内避难。塔吉克、阿富汗和中国在邻近新疆的阿罕走廊地带有边界接壤，塔利班武装逼近中国新疆边界之后，中国将会怎样行动和应对呢？这个将会成为王毅这次中亚三国行被关注的焦点。中国几年前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共同建立了四方安全机制，近几年来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的安全合作十分密切，中国为塔吉克军方提供各种援助，包括训练边防军、兴建营房和军方办公大楼，为塔吉克建设与阿富汗边界的一批哨站等等。很多中亚地区的传媒报道，在塔吉克当局的默许和配合之下，中国军警人员几年前已经开始在阿罕走廊地带的巴达克上地区部署和巡逻。在中亚国家当中，中国和塔吉克斯坦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最为密切。此外，中国在当地亦都有更多政治和经济利益。中国帮助塔吉克斯坦兴建高压输电线、公路、总统和议会办公大楼群，开采那里的各种矿藏。塔吉克斯坦亦都是最陷入中国债务陷阱和欠下中国债务最多的中亚国家。塔利班武装最近同样控制了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以及阿富汗与土库曼斯坦边界上的很多哨站。一些中亚传媒都说，这些哨站被塔利班武装控制之后，阿富汗的国旗都被降了下来，塔利班所使用的白旗被升起。几日前同样有一些阿富汗政府军士兵越过边界逃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避难，土库曼斯坦已经开始向与阿富汗互相接壤的边界地区增兵，并开始撤走边境地区的军人家属。一些中亚国家政治学者说，中亚国家过去已经习惯了与阿富汗政府军协商处理边界的事务，塔利班接手之后，他们不得不同塔利班的各种各样战地司令打交道，而这些30-40岁左右的战地司令根本就未见过和平生活，而且反复无常。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同样也有安全合作，包括向这两个国家出售防空导弹、无人机等武装装备，但最多的合作领域仍然集中在经济。中国目前积极参与土库曼的天然气开发，这个国家所开采的所有天然气几乎都经过中亚天然气管道供应给中国，通向新疆的中亚天然气管道过境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乌兹别克斯坦自己的天然气也都注入了这条管道 去供应俾中国。与邻国吉尔吉斯斯坦同埋哈萨克斯坦经常发生反中国抗议示威不同，乌兹别克斯坦并冇类似嘅抗议活动，咁样使到中国最近喺乌兹别克斯坦嘅经贸活动越嚟越活跃，喺当地嘅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呢三个中亚国家同样都系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嘅地区项目，但阿富汗局势恶化，亦都可以为中国提供借口，向有关中亚国家派遣私人武装或者系军人保护喺嗰度嘅天然气管道同埋其他经济项目。一啲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话，中国近几年嚟已经喺私下场合与中亚国家讨论过类似嘅议题，但中国咁样做亦都将会意味住挑战俄罗斯喺中亚嘅利益，会打破中俄之间喺中亚嘅默契。呢个就系中国喺中亚嘅活动主要集中喺经济领域，而安全则全部由俄罗斯去主宰。但亦都有俄罗斯嘅中亚问题学者认为，阿富汗塔利班多次访问过北京，双方有过好多嘅接触，中国与塔利班亦都可能会达成一致意见，塔利班唔会挑战同埋威胁中国利益，换取中国嘅投资同经济好处。俄罗斯一直都喺阿富汗事务上拥有好大影响力噶。俄罗斯总统阿富汗事务特别代表卡布洛夫7月9号对传媒话，俄罗斯正在同对塔利班拥有好大影响力的巴基斯坦保持密切的接触和协调。他说，虽然联合国和俄罗斯早已经认定塔利班是恐怖组织需要予以取缔，但并未有禁止与塔利班接触。塔利班已经多次访问过莫斯科，卡塔尔塔利班办公室的代表团7月9号结束了对俄罗斯为期两日的访问。塔利班代表团会晤了俄罗斯有关高官并举行记者会，强调塔利班不会输出威胁，亦都不会禁止妇女就学和就业。很多俄罗斯传媒说，塔利班有意包装和宣传自己的形象，但来自卡塔尔的塔利班与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塔利班言论的可信性令人怀疑。阿富汗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穆希卜这个星期同样都访问过莫斯科的。穆希卜会晤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目前还不清楚穆希卜是不是在莫斯科接触塔利班，但穆希卜在俄罗斯传媒上呼吁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向阿富汗政府军提供技术的援助。在俄罗斯参与阿富汗事务的同时，印度外长苏杰森7月9号都结束了对莫斯科为期两日的访问。印度也都被认为是阿富汗事务上的一个玩家，并和喀布尔的阿富汗政府保持密切关系。一些俄罗斯传媒评论说，印度一直都反对与塔利班接触，但随着阿富汗政局改变，印度有可能放宽过去的立场。苏杰森这次在莫斯科是不是会会晤塔利班和其他阿富汗官员，目前都是未知之数。但是苏杰森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时讨论了阿富汗议题。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也将会在7月12号到15号期间访问莫斯科。俄罗斯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克里访问期间除了可能讨论阿富汗局势之外，网络安全特别是俄罗斯黑客攻击问题也都困扰着俄美的关系。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津话，目前各方最担心的就是阿富汗境内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势力将会壮大，这种威胁将会越出边界影响周边地区。他说，中亚国家早已经进行了各种的准备。他说，
его жена Елена Боннер ездила между Горьким и Москвой и перевозила сведения от него。
他说，可以说整个中亚地区正在军事化，到处都能够看到军费开支、情报机构支出，总之安全领域的开支都在大幅上升，包括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不属于独联体集团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国家，军费开支也都在上升。所有中亚国家都在增购武器装备，举行越来越多的演习和训练活动。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分析人士还注意到，20多年前塔利班在喀布尔执政的时候，主要由阿富汗南部普什图人组成的塔利班势力未能够扩大到北部与中亚国家互相接壤的边界地带，主要由阿富汗境内的塔加克人和乌兹别克斯坦人所组成的反塔利班北方联盟控制了阿富汗与中亚国家接壤的北部边境地区。因此那阵时在中亚国家与阿富汗的塔利班势力之间有一个缓冲的地带，但如今塔利班势力北上控制了同中亚边界之后， 今日的形势与20多年前已经是完全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队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